今日有我哋熟悉嘅江牧师，话我哋正道。今日嘅讲题系《二域洪流》。唔该。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哋低头一齐祈祷。天父，我求你悦纳我哋刚才嘅敬拜，我求圣灵喺我哋当中自由浇灌，俾我哋有一个柔软一个谦卑的心灵，在当中去学习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主越过人的软弱，你成就你的工作。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求主亲自的看顾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香港政府就每一年都会有一份的年报的，就年報裏面呢，其中有一項呢就會講到香港不同的宗教呢人數的。咁就06年的年報就未出，咁就05年就應該是最新的年報。咁根據呢啲嘅資料呢，就講俾我哋知香港基督徒嘅人口呢就大概有32萬，就32萬。就如果你比較全港的人口有700萬呢，就你計一計或者你心算，你都應該不用五眼去計得到的。就32和700萬，就個比例呢就是22個人裏面才有一個的基督徒，就1:22。就究竟這個數字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我都可以給個挑戰大家的，就大家成日都去銅鑼灣可能行街，又或者你都試過喺銅鑼灣崇光門口等人嘅。不過嗱，我俾個挑戰大家，你可以去到崇光嗰度門口，不過你唔係等人你都可以喺嗰度有一啲嘅默想嘅喎。就你知嗰度咧，由朝到晚都好多人嘅，就24小時都開幕嘅。咁所以就你可以試下喺嗰度企10分鐘。十分鐘就會有幾千人在你面前經過的了，哇，人頭湧湧，好熱鬧不過你留意在這幾千人經過在你面前的呢，就絕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他們絕大部分仍然是在救恩之外。那所以你可以站在那裡，你想一想十分鐘，你看一看你會有什麼感受。可能會有人覺得喂，這麼多人未信耶穌，我要更加努力去傳福音。又或者調翻轉，可能有些人會問，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裏面，究竟耶和華上帝在哪裡呢？你可以試一下在默想一下，看一看你又會有什麼感受。所以1:22是這樣的意思，22個人裏面才有一個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要有一個錯覺，就覺得哇，即今天我們回來教會，哇，人頭湧湧，撞口撞面都是弟兄姊妹，大家稱兄道弟，哇，然後我們放假呢，多數呢大概我們都會跟弟兄姊妹一起哇行街吃飯看戲什麼都好，就我們就會有一個錯覺，就會覺得哇，基督徒人數都很多。就不要有這個錯覺，你在教會就是，不你離開教會，你落到銅鑼灣行街，你去旺角行街，你回到你的家，你回到你的公司，那个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个错觉，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整个家只有我一个基督徒，整间公司两三个才是信耶稣，或者会觉得孤单。不过你不要觉得有个错觉，基督徒很多人，其实不是，1:22。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今天我们在香港说要信耶稣做基督徒呢其实是一个异域那里去做基督徒，所以异域来鸿，在一个异域里面做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周围其实很多人，那些可以是你家人，可以是你的同事，可以是你的朋友，他们的价值观其实往往跟信仰是有出入的，是有分别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哇，那很热心回教会，整天回教会，不知道回得多呢， 就自然會有人吟嘅啦。咁我媽咧就開始就講啦：，你成日翻教會有咩用啊？耶穌養你咩？耶穌俾飯你食咩？咁唔知即唔知講咗幾多年嘅啦，就由初信一路講。就意思即係話，你其實翻教會冇用噶，係嘛？信耶穌冇用噶，其實唔同嘅價值觀。又或者前排喺中大學生部，大家知道程式版就哇搞到成個社會好轟動，哇！然後跟住有人投訴話聖經好不雅，2400多鐘頭，接近2400多。投訴話聖經不雅，嗱呢啲唔係獨立冇關係嘅嘢嚟嘅，其實係一脈相承有關係嘅彼此之間。其實背後係講緊一啲叫性解放嘅運動，個目的就係我要打破傳統性嘅一啲限制、一啲規範、一啲嘅禁忌。所以如果你睇睇嗰啲內容咧，其實好露骨嘅。你話你覺得係越過你嘅規範，你覺得係已經過咗你嗰個界線，所以你覺得其實好露骨。因為呢個就係佢嘅目的，佢個目的就係要打破嗰啲嘅規範，打破嗰啲嘅限制。呢個係叫做自由，所以又係其實唔同嘅價值觀嚟噶，係背道而馳嘅。所以佢今日喺一個異域嗰度去做基督徒。很多人的价值观，很多人的做事方法和信仰是有很大的出入，是有很大的分别。我们在里面其实会有挣扎，会有很多的考验的。所以接下来我就会和大家去分享但以理书。就但以理书其实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其实它就好像一封信，就要教导以色列人，他作为神的子民，怎样可以是一个外邦，一个不属于他们一个异域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是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怎样仍然可以忠于上帝。但以理书就是教导他们怎样在一个不同信仰甚至敌对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跟从上帝。这个是但以理书的教导。但以理书其实有很多故事的，第一章就是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讲到其实一个考验，一个关于你吃不吃一些东西的考验。而这个考验，这个故事的地发生的地点是在宫廷里面发生，是在巴比伦，即是今日的伊拉克的宫廷里面，这个故事就发生，所以是一个宫廷，一个考验的故事来的。其实宫廷是一笪什么地方啊？你大概都会觉得很陌生的。宫廷是什么地方呢？宫廷其实不是那么值得向往的。就你知道最近有傳媒就訪問英國兩位王子，問下他們就在宮廷生活了，問下他們喂你們生活成怎樣啊，其實不是很多姿多彩，不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完全不是的。那兩位王子就答，他們不可以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他們要承受很大的包袱，很大壓力，和他們一起的朋友都要承受很大的包袱，很大的壓力。所以宫廷其实是一个什么地方？宫廷其实是一个权力的地方，是一个勾心斗角以虞我诈的地方。在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就发生了。这个就是宫廷。所以在宫廷生活，宫廷那里来到去做事要很小心，要很谨慎，要很听话，不可以行差踏错。但以理被人俘虏了，去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在一个宫廷那里，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你去面对第一次他的考验。所以其实不简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其实但以理 去到一个不属于一个外邦的宫廷里面，其实有原因的，有背景是需要解释的。在第一节那里讲，这个故事其实就发生在犹大王，即南国叫犹大，南国的犹大约阿敬王的第三年，那时大概是主前的605年，十几年之后犹大就亡国了。所以在那段时间那个政治的局势其实很混乱，很不稳定，犹大经常都被埃及或者被亚述去攻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当时在巴比伦亦都是崛起，成为或者取代了亚述，成为中东的一个新的霸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约阿敬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到兵临城下，来到耶路撒冷，围住整个耶路撒冷，不过最后没有灭到，没有灭到耶路撒冷，迟些才灭。在那时他就将第二节那里怎么说，他最后就俘虏了当时的犹大王约阿敬，并且将圣殿原本用来敬拜的一些东西带回去示拿地。示拿地即是巴比伦另一个名字，示拿地即是带回去巴比伦，放在他们偶像的庙那里。嗱，你知道巴比伦的庙呢，就其实很宏伟的，很宏伟的一些建筑，有9层楼，整个足球场那么大，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来的。所以巴比伦王将它拿回来，在圣殿那些东西摆在他们的庙那里呢，不是没有意思的，是有目的的。个情况就好像，举个例，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将圣餐的饼和杯摆在王大仙的庙，你会有什么反应？哇，我们一定会说有没有搞错。所以巴比伦王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宣告来的，是一个得胜的宣告，胜利的宣告，要宣告其实不是只是巴比伦现在赢了犹大，是巴比伦的神都赢了犹大的神。所以如果你是但以理，你可以想一想，在一个哇这么宏伟的庙那里，他现在被俘虏了，你望住那些人将原本圣殿的东西摆在他们的偶像的庙那里，你会有什么感受？或者你都会问，究竟耶和华上帝现在在哪里？情况就好像如果你真的去到铜锣湾，你几十分钟，或者可能你都会问，究竟耶和华上帝在哪里？巴比伦王另外都做了两样东西。第一样在第三节，他就吩咐太监长要在以色列人那里那些的皇室那些贵胄就选一班人，提拔他们，培训栽培他们，不是随便选的，个条件，或者圣经的描述是很详细，很多条件的，他要年轻没有残疾，身体要健康，相貌要俊美，即是要靓仔，要见得下人，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都俱备，即是不是只是看得，你都要做得，要想得，以至可以在王或者在王面前你去做事。所以最后在犹大族选了4个的后生仔，他们其实不单是精英，是精英里面的精英。所以巴比伦王其实很识的，他一点都不蠢，他知道人力资源很重要，所以他要培训，他俘虏了这一班人回来，他不是虐待他们，而是培训他们，提拔他们。怎样提拔呢？你留意，是教他们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另一个名字，即也都是教巴比伦他们的文字，他们的语言，好像读大学读3年，然后读完了，然后才去服侍巴比伦王， 服侍他们的王。嗱，我哋知道文字语言咧，言语啦，其实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基本的一样嘢。你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你就很难同人去沟通，沟通不到的，你亦都冇嘢可以做。嗱，举个例啊，你知而家啲后生仔有句说话好过瘾噶，叫做 hea 下，我同你出去 hea 下啦咁。你知唔知点解？可能后生先会知，笑嗰啲可能就知点解。你唔笑嗰啲咧就啊咁啊，即系唔知啦。你后啊，我相信呢句说话咧，你喺全世界除咗香港，并且香港嘅后生仔。全世界冇人会知呢句说话点解噶啦？咩叫出去 hea 下？你问下后生仔，你咩叫出去 hea 啊？如果你唔识呢句说话咧，你唔系唔可以同后生仔沟，都不过有少少困难。人哋讲 hea 下咁即系咩意思？你唔知咁，你答唔到嘴咯。所以你发觉文字语言其实好基本嘅，系一个地方最基本，你要同人沟通。做嘢最基本嘅一样嘢嚟嘅，你学习一个地方嘅语言，其实亦都同时学习佢哋嘅文化。所以巴比伦王要嗰班后生仔学佢哋嘅语言，学佢哋嘅文字，其实目的都好明显，系要改造佢哋，同佢哋洗脑，改变佢哋由年轻入佢后生，由里边到外边改变佢哋。嚟到去最後，唔係再係以色列人，而係成為一個巴比倫人。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嗰度探訪，探一個親戚，不過多年前嘅啦。就嗰、那個親戚就移民咗過去十幾年嘅啦。咁你可以諗一諗，其實佢哋嘅下一代咧都係喺加拿大，就是、出生，亦都係成長讀書。咁就兩個一男一女嘅，咁啊，即係個下一代十零歲到啦。我唔好記得係兄妹啊定姊弟，即係唔知邊個大，總之一男一女。咁我就傾下偈啦嚇，咁我自然就我用中文廣東話咁同佢傾偈。咁就不過佢哋覺得好辛苦，即係你講唔到，即係佢好勉強咁嚟到去講幾句中文咁嚟到去敷衍啊咁嘅啫。即係你吸，即係你好對佢嚟講講中文好辛苦。不過轉個 round 咧，佢哋兩個自己講嘢咧，傾偈咧，哇！大家真係有用英文講，哇！好流利，好暢快，有講有笑，嘻哈，另一個人嚟噶。所以對佢哋嚟講，英文就係佢哋嘅文字，係佢哋嘅語言，亦都係佢哋嘅文化。所以嚴格嚟講，其實佢哋已經唔係中國人，係叫 CBC 啊，即係唔係 Canada born Chinese 喎。即不是加拿大出身的中國人，已經不是中國人，是 Canada born Canadian， 即加拿大出身的加拿大。你什麼，你說什麼說話，其實你就是什麼人的了。嚴格來說，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所以巴比倫王要他們學他們的文字語言，目的很明顯，是要改造他們，幫他們洗腦，改變他們的思想，叫他们最终是成为巴比伦，是他们的人，是这样做的。所以文字语言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其实我们心里面今天承载着是什么说话。当然我不是说、你中文英文还是法文什么文德文，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有没有承载神的说话，又或者是充斥住其他的说话。我记得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年前，那时候你知道要背圣经的，怎样背呢？就是一些金句卡，小小张的，就一沓那么厚，每一张就有一句的金句，有埋圣经出处，几多章几多节，哪一卷书，就是这样背，这么搭几搭咁，百几张，就是这样背的了。我是这样来到去成长的，是在背圣经。所以圣经有一句说话讲得好，我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你的心里面 你有些什么说话，其实往往你就是什么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藏了神的说话，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其实这么简单，耶稣都是这样讲的，你们如果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都常在你们里面。是吧？怎样叫在耶稣里面，就是他的话常在你们里面。所以其实今天值得我们去问，究竟我们心里面充斥着是什么说话？是神的说话，又或是其他的说话？你有什么的文字，有什么说话，往往你就是一个什么的人？是充斥着是什么的说话呢？巴比伦王做第二件事，在第七节那里，他就吩咐人要帮几个后生仔改名，就原本那个四个犹大族的后生仔就叫但以利、哈拿利亚、米沙利、阿撒利亚，不过现在全部都要改名。每个名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意思的，但以利原本的意思呢，就是神是审判，神是指耶和华，神是审判者，不过现在改了伯提沙撒，意思就是说有意思的，是叫比勒拯救 Bel 比勒，就是说巴比伦的偶像，哇，改了个名叫 Bel 比勒的拯救。哈拿利亚原本的意思是耶和华满有恩典，不过现在又改了，改了做米沙德拉，即是阿库，阿库又是巴比伦另一个偶像，阿库的命令，这个是沙德拉的意思。米沙利原本的意思是叫学校神，即是学校耶和华，现在又改做米撒，意思即是学校阿库，学校他们的偶像。阿撒利亚原本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不过改做阿伯尼哥，意思即是尼哥，又是他们的偶像，尼哥的仆人，冚唪唥对着干的。所以你发觉巴比伦做什么要帮他们改名，个目的其实都很明显，不是只是要改变他们的身份，改变他们的思想，最后也都要改变改造他们的信仰，以致他们不是再要信靠耶和华，而是信靠他们的偶像。这个意图，巴比伦这个意图，这个目的其实很明显，是要由里面一路改到外面，叫他们不再信靠耶和华，而是信靠他们的偶像，叫他们不再是以色列人，而是成为巴比伦人。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一个异域里面，在一个文化价值观都很不同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都今天我们要不断去问的，究竟我们今天是信靠自己，信靠我们有的钱，又或是信靠耶和华？你知道文化其实往往是一种力量，或者是很大的力量。你每天看的电视、报纸、杂志、电脑 whatever 的东西都好，其实往往都是一种力量，它塑造我们里面想些什么，其实也都往往挑战我们的信仰，究竟我们仍然要信靠些什么。这个就是文化，它要改造塑造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得好，它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其实我们都要不断开，你今天在一个异域里面去做基督徒，我们其实要不断去问，你不是问一次就够了，究竟我们今天是信靠自己，信靠我们的钱，又或是信靠耶和华？但以你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他面对第一个的考验。其实人看上来巴比伦王对他其实很好的， 对那四个后生仔其实很好，在第五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巴比伦王是将他自己的饮食来去分啲俾嗰四个后生仔，嗱佢哋食啦，你哋都享用一下啦。王嘅饮食，肯定唔会系普通嘅食物啦。哇，将啲分俾你食啦，咁一定系色香味俱全，哇，好香，或者哇，你见到都好想食嘅。你试过去食自助餐噶？你往往你都忍受唔住噶，你一定会食得多过平时你食嗰啲噶。这个诱惑其实不容易拒绝的，但现在但以你就是面对哇这么美味的食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来的，不是容易去拒绝的。不过但以你呢，他的反应在第八节，他就立志不被那些食物沾污，不被那些食物沾污。要立志的，立志这个字其实很好，这个就是讲一个人里面他在想什么，他的思想，他的意志和他的理解。所以其实但以理很清楚知道他理解到那些食物拜过偶像是不洁的，所以他不可以吃，一吃就会沾污自己的，他知道这个是律法规定他不可以做的。不过他不是只是知道，他更加重要，他有那个意志，他拒绝这个试探。你知道在宫廷里面其实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有危险，不过但以理他为了要忠于上帝，他愿意拒绝这个诱惑。不单止好吃，不单止色香味俱全，并且如果你拒绝可能会有危险的，但以你他立志，他愿意来到去这样做。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环境里面，其实可能往往都会有类似一些的考验的，可能会有人跟你说，喂，一起去买六合彩吧，玩一下而已，这期哇成几千万、哦、玩一下吧。其实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不可以做，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拒绝，问题是我们的意志有没有办法来去拒绝这些的考验。又或者如果你的老板喂叫你讲大话，喂做一些假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好的，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拒绝。拒绝其实往往要代价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要忠于上帝。但以理就愿意付这个代价，去拒绝不吃一些不洁净会沾污自己的食物。不过但以理的拒绝其实都很有智慧，他不是硬邦邦，我不吃就不吃，不一系你就打死我，他不是这样硬邦邦，其实他有智慧，他讲说话其实都有技巧的。他很婉转，他不是直接跟太监长说，他转个 round， 他跟委版即低一级一点，跟委版说，不如这样，求你给我试一下不吃那些东西，而是吃一些素菜，饮一啲水，试下十日，睇睇个结果点啊，然后先做决定。其实好婉转，求你啦咁，好婉转，你去同嗰个委版去讲，有技巧有智慧，你回答嘅时候，其实可以婉转啲，唔一定硬邦邦嚟到去做。所以但以你有智慧嘅，然后喺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委版就准他这样做，而在十日之后，结果也很理想，他们四个后生仔也都的确上帝保守，他比其他的后生仔是更加俊美，更加肥胖，所以个委版也都可以准他不吃王那些食物，继续来去用那些素菜。其实这个但以理的考验其实可以很多东西学习的，不过在这里其实 有两样嘢，两个嘅认定咧，系我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故事，呢一个考验咧，其实有两个嘅认定，我觉得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第一，我哋要认定考验本身，其实系对我哋生命有帮助，其实系对我哋生命有帮助。我哋都知道，我哋生命里边其实好多杂质嘅，我哋嘅生命其实好多唔系好合乎神心意嘅地方。呢个我哋知道，但系点样处理呢？所以考验其实往往系上帝对我哋嘅管教，系一啲管教嚟。目的就是要将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拿走，目的就是要炼净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这个就是考验，其实也是管教。所以在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得好，他说凡是管教的事，你当时一定不会觉得快乐，你会觉得受苦的，不过你经过之后，你的生命就会有平安的果子。这个是考验，这个是管教。所以生命你要结出果子，考验往往你是没办法去避免的。而事实上在一个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环境里面，亦都很容易，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考验的，往往你没办法避免的。不过考验本身其实是对我们生命有帮助，是可以将我们生命提升去到一个不同的层次的。你想一想，但以理在一个这么陌生亦都很多危机的宫廷里面，他真的愿意来到去拒绝不吃那些东西，这个很大的考验。但是他经历了，他经历过第一个考验，他合格，他 pass， 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的生命不是在原地踏步，他经历过考验。所以第一样东西，我们认定考验其实本身对我们生命有帮助，或者这些都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第二，我们要认定上帝是掌管一切，上帝的权柄，他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他才是那个真正的 boss。 我们看一看，其实整个故事表面上看上来其实很危机的，很多困难。不过我们看看，很多困难危机里面，其实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的。看一看在第二节，表面上是尼布甲尼撒俘虏了约雅敬，又将圣殿的东西来到拿走。不过这个只是表面的，实际上我们要看圣经，实际上发生什么事。在第二节那里怎么说，是主，即是上帝，这个主是上帝，上帝将约雅敬和圣殿的东西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表面是巴比伦王做的事，但是圣经说实际上其实是上帝掌管一切，他将那些东西交给他。意思就是说，表面上哇，巴比伦王为所欲为，他的权柄哇很犀利，很有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上帝面前其实是不外如是，很有限的，是上帝容许他才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所以上帝才是真正掌管一切话事那一个。我们今天是一个异域里面，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其实都跟我们信仰很不同的环境里面，这个认定其实很重要。我们眼见表面上很多东西，其实往往令到我们很多忧虑，很多担心，或者会很沮丧。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他不是活在现在，要是就活在将来，要是他就活在过去。在最近看读者文集， 有一件事咧，就令我好震惊，系真系好震惊。咩事咧？咁喺上海，你知上海而家系竞争越嚟越激烈，哇！越嚟越多啲富豪啊，起好多豪宅。不过上海而家同时有一间学院，就叫做天才宝贝学院。啊，顾名思义，呢间学院系俾啲细路仔读。细成点咧？细成三至六岁，其中有个课程叫做工商管理课程，Early MBA 啊，就系俾啲三岁到六岁嗰啲，我觉得读英文唔够啊，你要由细就要读啲管理嘅技巧，你要读写个计划书，哇，点样去管理一间牧场可以赚钱噶 ？Exactly 咪就 MBA， 不过呢个系俾你点可以想象一个三岁嘅细路仔？读呢个课程点读？三岁，三岁岂唔系应该去玩嘅？三岁岂唔系天真无邪？三岁就谂埋呢啲嘢，话谂你明嘛？个目的个原因就系父母忧虑，唔系冇人读嘅，几千人争住去读，过分嘅忧虑活喺将来，唔知将来点算，咪而家预备定咯？系噶，太多你一系活喺过去，一系就活喺将来。好少话真系活喺现在，为到将来过分嘅嚟到去担心。但保罗提醒我哋，我哋行事为人唔系凭住眼见，而系凭住信心。呢、这个信心系咪我哋认定上帝先系掌管一切嗰、那个？冇一件事系上帝唔想理或者理唔到。亦都冇一件事哇发生咗，上帝系唔知道，哇乜咁发生噶？唔系嘅，每一件事嘅发生，冇一件事嘅发生，上帝系会觉得意外，哇乜咁噶咁？唔会，上帝唔会有咁嘅反应嘅。上帝系掌管一切，爱我哋嘅上帝看顾住个，所以正话和平，你呢度五堂冇早堂，早堂同埋中堂和平段献诗系咩啊？天父必看顾我哋，这个一定要认定上帝才是最后的 boss。 所以诗篇讲得好，洪水泛滥或者乱晒大龙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这个就是讲上帝的权柄才是至高无上，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跟上帝平分春色。在十几年前，就那时上帝呼召，自己也有感动要去读神学，不再教书了。那时其实都其中有一样东西很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怎样跟我妈讲，就我都预了她会反对。就不过去到最后，就是你不知道怎样开口讲，不过去到最后你不可以不讲了，跟她讲。咁啊，去到得我同佢两个喺屋企，咁啊同佢讲，咁啊讲啊，我都预咗佢会反对，不过我冇预到咧，就系佢哇喊晒口，流晒眼泪，叫我唔好去读，啊你继续教书啦咁，喊晒，第一次我阿妈喺我面前咁样喊，就其实都系一个考验，就是要拒绝唔去读神学咧，其实唔容易，不过最后都有读到。就不好感謝神，經過十幾年，在上禮拜、我其實我媽和我爸在幾年前就已經受洗加入教會，他們回教會都很穩定。在上個禮拜和我爸即一起跟我爸我媽一起咁食飯，我媽突然跟我說、我爸即因為他洗腎洗了年紀，那個結果都挺好，醫生跟他說、你不用再戒口，其實很難得的，七十几岁人洗肾，你可以洗到唔使戒口咧，其实真系好感恩。所以我妈就不如我哋奉献啲钱俾教会，感谢上帝。唔单止系咁，跟住又问我呢次都去杜拜啊，我系去杜拜，咁啊有啲咩可以讲嘅咁？你知个意思，即系话有啲乜嘢可以祈祷，佢可以讲翻喺佢团契俾啲人知，然后为我祈祷，系咁嘅意思。有啲咩可以讲？咁我就。跟他講話好簡單啦，咁即係話你哋話平安嘅去，平安嘅翻，平平安安，然後喺嗰度做嘢順順利利，咁係咁多啦。咁啊，佢都好滿意，咁OK啦，收貨。 但其实好感恩，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去问我为什么可以祈祷。他第一次七十几岁人问我为什么可以祈祷，带回去他团契那里跟人一起祈祷。其实好感恩，是我知道没错经历过考验，但是上帝保，上帝一路没有离开过我家，上帝一路看顾住。有些可能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其实是可以发生的。所以但愿我们都可以有但以理那个心智，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忠于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信靠你，因为你值得我们去信靠去跟从。主，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考验，往往是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对是不是要跟从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种心智好像但以理一样，愿意在不同的环境考验当中，我们仍然愿意跟从你。求主你不断提醒我们，你的说话藏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帮助引导我们的前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更像我因主，
thank you. 送你，但求人处，誓追我终要。